那个童工呢，我们知道也是从英国打发来帮助他的，那本来想留在澳门，那不行，叫做米莲医生，那本来是不可以的，那最后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把他打发到马六甲去，结果他在马六甲继续他们两个人做翻译的工作。所以也是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他知道那次到了澳门以后看这个样子呢，就回广州是回不去了，所以他就准备到槟城去，但是就是没有想到最后呢好消息来了，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就聘他做翻译员，那可见那个时候他的中文已经很好了，那么给他500磅的薪水，所以对他来讲这是太好的消息，虽然是主自己养活他是没有错，虽然他是伦敦会的来支援他，他知道说这里的奉献多半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为主摆上，而且很多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传教士他们拿到这笔支援，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他们不敢做任何的浪费，所以如果能够替伦敦传道会能够省一点钱就省一点，他们高兴得很。所以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接受伦敦传道会继续支援的话，当然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可是呢问题就是现在你为着生活还有为着各方面，你如果要能够停留在这里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接受这个东印度公司这份工作。他不在乎这个薪水，他的确在乎的就是从此又有了保障，而他是英国人，又正式的做翻译员。但是不要忘记，你翻译员你要去翻译那些都不是你一定你心里愿意的，所以后来有人攻击马礼逊，就是说好像真的去帝国主义做了许多的事，这样那样，你不能说那个时候政府尤其是东印度公司，你想想看，这个东印度公司常常的生意都是鸦片的生意，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是翻译的，你只是负责翻译而已，因为人家雇你就是做翻译的，但是这不表示你在这个罪恶上有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吹毛求疵的话，你真的对他有要求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个事，因为东印度公司本来就这样子的嘛，他做生意嘛，他只要能赚钱，他不管你是不是毒化中国的老百姓，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误会传教士的话，你当然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攻击传教士的箭靶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第一，当我们的弟兄他真的接受这一份工作，他心中很痛苦，为什么？就好像戴雅各弟兄在台南，他当初做医生，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抢救灵魂，他没有意思要做成功的医生，所以后来神就在环境的安排，所以他回过头就知道说，幸好主教万事互相效力，好像没有多久你看他就被赶走了，但就这么一赶走，他在主面有更多的学习，所以等到他成熟的时候，圣灵就可以用他，让他就回到台南，那再回到台南他不会忘记神对他的托付。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为主摆上的，他忠心已经把所有一切的奉献给主了，那么但是在环境上你看有很多的不得已，如果他能拣选，他不会要这份工作，他不要要这一片钱的，但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够留在中国，那么既然主打发来到了中国，既然他做足了先锋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心中是很痛苦，他不在乎外面赚多少钱，但是最要紧就是从此以后，你既然受别人的雇用，你不能说你时间不消耗，不可能，你一天做翻译员，你多半的时间就要做翻译员，而且你要忠心，你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偷工减料的，那么然后呢私下的，你明白吗，你就可以继续做你所要做的。但是呢你知道马礼逊他是很认真的，他的的确确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你可以说这是我茶余饭后做的，但是呢迟早有一天东印公司又发现说，这个东西是个巨著啊，这个东西是要全时间你才能够完成的一个任务啊， 明白吗？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你一定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最后呢，就被东瀛公司辞退了，因为他们发现他的确从事于圣经的翻译，那同时呢，也从事于字典的字典的编作。那么想想看，这个东瀛公司里面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啊，就圣公会那些教友，真的你看见了，按道理啊，他们都是信主的，但是很稀奇，结果他们为了生意的利益，为了赚钱，他们根本不顾这些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相信他最大的痛苦，那压力还不止来于中国。那么当然来中国是有压力，因为我们说过，没有人敢做他的老师，做他的中文的老师，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根据法律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说一定要砍头的。所以他一到了澳门，有人接他，然后马上很多人就问他，你到底怎么请老师啊？根据这里的法律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不是告诉过弟兄姊妹吗，那些真的教他中文的人，就自杀的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鞋也准备好，那万一要是被捉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个说辞了。所以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底下，他们终于有人愿意上门。那么可见呢，后来他省吃俭用，他怎么样都不肯花一分钱，但是呢，讲到聘用人来帮助他做老师，那么他就慷慨得很，他觉得这个应该钱应该要花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来的确是有使命，他知道主托付给他，知道说差会托付给他，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一面我们说他是接受了500磅的薪水，但是500磅背后所代表的是责任，你不能够浑水摸鱼的，尤其是基督徒。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真的为到处做议员，就是做翻译，有的到法院里面去，有的时候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冲突起来了，那么他一定要代表东瀛的公司去做翻译，那么别人怎么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别人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的，一天你可以看得出来，一天到晚他就卷在里面，然后精疲力尽了，才有他自己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会忘记神所托付给他的。所以到了澳门，他的的确确感谢主，双喜临门，他从此再也不孤单了，这第一。第二呢，从此再也不要恐惧战惊，也不要觉得不知道到底明天还可能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总是呢吃了个定心丸。但是我们在说这里面有美中不足的，就是从此以后他就能卖给这个东瀛公司，时间给了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他当初蒙召的神所给他所蒙的召，他总觉得多多少少有亏于神所托付给他的。不过问题就是他最后还是交账了，这一点是可喜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虽然他结婚了，但是呢可以说是聚少离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在广州是不可能有家眷的，所以所有的家眷那时候多半都是在澳门。那么尤其东瀛公司呢，他一次每一次的要求都是6个月在广州，所以这样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每6个月他们两个人才能够相逢，这个家呢才能够聚。所以虽然是在广州，看上去很近，今天是很近了，那个时候并不近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可以说他们是聚少离多。那么也许对中国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是啊，你看见等到大家很辛苦的时候，尤其很辛苦，有的从四川就到了福建做事，那么一去呢就是1年2年，因为到时候要赚钱辛苦啊，到了春节嘛才回去。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是习惯，有的时候为着生计，那么常常有这种情形。但是西方的，尤其在基督徒的这个背景底下，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要想好，如果 你结了婚以后，那么根据主的话，你就应该要负起责任来。你不能说好了为了赚钱或者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好了我就好久不回家，这是不可以的。如果真正爱主的人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大卫差一点结婚了，结果没有结婚。因为你知道大卫他 是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那么然后呢他做了那个时候的牧师，圣公会的牧师以后，那么主开他的眼睛，所以最早最早呢他们就弟兄会最早在一起有聚会，那么特别是在一个古堡里面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姊妹23岁就守寡了，那么这个姊妹叫包哥特姊妹 Lady Powers Court， 那么一直到现在你像欧洲最大的几个花园之一有一个在都柏林，那么就是 Lady Powers Court 那个地方是个大家都可以公开可以参观的。那么 Lady Powers Court 呢自从守寡了以后，那么他就把他的家就打开了。所以讲到弟兄会的开始，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借用这个 Lady Powers Court 的他的古堡，那么就在那里开始聚会。那么那个时候呢达比弟兄是住在都柏林，所以每天都骑着马，然后要因为在郊外嘛，如果今天大家去过都柏林就知道你他这个整个的古堡在郊外。所以日久天长以后呢，那因为达比是单身的，那么这个姊妹又是守寡的，慢慢慢慢他们彼此认识，然后最后呢终于到了互论嫁娶的时候，那结果他们就会去祷告。祷告的结果是这样，这个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尤其是达比他很清楚了，他知道说如果我进入家庭的话，那么可能呢主所托付的那一部分就会减少了，那如果不减少的话也可以。那么因为达比他觉得他受主的引导要到世界要到各个地方去看望神的儿女，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放弃的。但如果要进到家庭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够就把他的妻子就这么留在家里，这个就可以，这不可以，就是他达比在神面前就不可能办到这件事。所以他觉得我如果不能够答应，我不能够常常在家里而且常常出去旅行，所以我必须在两个东西有个选择，一个对于主我的托付，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成家的话，那我一定要对得起我将来的妻子。所以最后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的结论是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呢他们没有可能成为夫妇，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姊妹就写了一首诗歌，主耶稣我愿意活，羡慕活在你面前，有晚上有早晨只是一时间，这是这位姊妹写的。那么后来呢这个达比无论到什么地方，到每一个旅馆里面他一定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是他一面唱一面把他头呢就埋在他的手里面，那就是有一首诗歌讲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达比跟 Lady Powers 过的故事。那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那首诗歌，但你要知道这首诗歌来由是这样来的。那么最早这首诗歌呢它的韵律是8888，意思是八个字，一个每一节是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那么你利用向来他翻译诗歌也是刻板的很，如果原文是八个字八个字它就八个字八个字。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把白话文要塞到文言文里面去，这个填词很困难的。所以那一次他灵机一动就改变了他整个诗歌的作风，他想说为什么我在英文中翻译中文的时候，为什么我一定要按照原文的韵律，我只要能够唱就可以，能够把感觉带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现在是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那么这样的歌这样的话你当然可以填更多的词进去了，所以这就成就了。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都喜爱的一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但这个背后呢原来是有这一段故事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只要在西方长大，只要在欧洲长大，只要在基督教环境底下长大，只要你受圣经的教导，那么很清楚的，很少很少你看见外国他们夫妇是分开的，很少很少。那么如果真的打发出去的话，两个人一定一起旅行的，因为很清楚根据圣经，你免得给仇敌给撒旦有机会。你以为说你是保险，你以为你是不会的，那很多的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所以如果根据这一点，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时候马里逊的心情，不是中国人，他